同大家今日分享个题目咧，就系活出圣洁嘅呼召啊！吓，咁经文咧啊喺以斯拉记第九章啊，今日我哋去第九章，下一次咧就第十章啦。咁之后我哋咧就会展开咧一个咧系我哋叫做甜蜜家庭嘅一个即系讲道系列嚟嘅，系啦。咁咧就起码都有十堂最少啦。咁希望能够吸引我哋一啲嘅微信嘅亲友啦。同埋呢信主嘅亲友啦，或者係有一段时间会少返教会嘅顶姊妹。特别呢，希望能够让我哋嘅讲坛呢都成为啦顶姊妹被造就嘅机会啦，同埋都去吸引我啲对信仰唔係好熟悉嘅人。但其实佢好鍾意屋企㗎喎，好鍾意屋企有咩呢？有爱嘅。係啦，有冇人呢度顶姊妹你自己都愿意你屋企里面即係爱爆棚嘅，可唔可以举个手啊？反对有爱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啊？冇喎，见唔到有举手喎，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系列咧，其实系好能够吸引我哋唔同嘅一啲嘅家人啦。喺我哋大会堂嘅布道会里边，我哋见到系好多佢哋未必有翻个教会，但系佢哋愿意去大会堂里边听神嘅爱、神嘅福音。啊，弟兄姊妹好热心嚟到布道，领人归主，我哋感谢上帝啦。我读一读今日嘅经文吓，预备起啊，这些事完成以后，众领袖来接近我说：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黑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扪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以致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惶地坐着。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敬的人，都因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惊惶地坐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从囚犯中起来，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我的神仰面，因为我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祖先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邻国诸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境况。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向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之民，使我们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让我们的神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诸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补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我们的神啊，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诫命，就是你藉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邦民族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这地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污秽。现在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免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这一切的事，但你我们的神惩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民，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诫命，与行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结亲呢？若我们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余民或残存之民吗？ 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才能静下这些残存之民，正如今日的境况。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再一次祈祷啊。上帝，多谢你，你爱我们，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你留下你的圣言。神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滋润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在大纲里面看到呢，就是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处境，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个处境上高，原来呢就是以斯拉他来到是带领渔民来到回归啦，在一个复兴路上，但是又遇到危机。第二方面呢，就是以斯拉来到为百姓代表百姓一起在百姓当中认同百姓一起在上帝面前认罪。而第三方面呢，就是他来到去表达上帝对百姓的怜悯，因为上帝对百姓的慈爱是不能打破，是永远的慈爱，他是守约的上帝。刚才大家来到去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见到什么东呢？见到就很明显的，就是原来以斯拉是带着一份盼望和喜乐的心，带着一班的百姓回归故土。但是呢，去到回到去大概四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有很多的领袖呢和群体的代表呢，来到是去到这个的以斯拉的面前呢，来到去禀告啊，来到去分享翻 update 翻百姓的情况啦，上至领袖啦，下至利未人祭司啦，他们都来到是与外邦人来到通婚。那甚至是禁止呢以色列人呢是娶外邦人或者嫁给外邦人。神在乎的呢不是血统的问题，神在乎的是什么呢？是信仰的问题，是同神的关系的问题。如果神是只是重视那个血统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家谱里面见到路德，是不是？其实路德都是摩押的女子，是不是？在历代志里面见到很多很多的外邦人的名字，但因为他们因为信耶和华的时候呢，是进入以色列百姓那个的信仰的体系的当中。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仔女跟什么人结婚都没问题的，是不是？几十年前呢，还有一些中国人会觉得吓，跟外国人结婚这样。但是今天有些人呢，特别年轻一辈呢，就会觉得吓，这么漂亮的哦，原来混血儿来的，唔怪得咁靓啦，唔怪得可以做香港小姐啦，咁样。嗱，因为文化嘅问题，我相信从来唔会反对我哋嘅仔女咧，系去娶或者嫁咧唔同民族嘅人噶。不过上帝关注嘅咧，如果对方系未信耶稣，冇神嘅信仰，你结婚嘅时候，咁跟住点啊？跟住啲仔女，如果一个佛教徒同一个基督徒结婚，咁跟住星期日去边好啊？佛堂好啊，定教会好呢？系嘛？咁你发觉，哇！一个仔就去佛堂，一个女就去基督教会，咁定系点咧？家庭崇拜点咧？系咪啊？一个读佛经，一个读圣经，咁点教咧？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都系见到上帝关注嘅唔系血统。上帝关注的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昨天有三堂的培灵会，是不是？在晚堂的时间，我们听到牧者来讲及到，哇，即如果我们探访去床边来到关怀人的时候，你遇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信仰，或者你走啦，我们不是很喜欢听你那些基督信仰啊，这样我们不要怕，是不是？我记得我没讲过的，在年几两年前我带了一个九十几岁的细伯咧，又信耶稣，系咪？咁佢其实以前咧系有一间好著名嘅香港嘅大学咧，嚟到系一个校长咧，系佛教徒，同佢传咗福音好耐，但系佢都唔信。咁我哋俾一个邀请，我哋就去到床边里边，其实佢昏迷咗啊，昏迷咗好耐，屋企人觉得系冇希望噶啦。虽然佢好有钱， 属于首富之列啊，即系全香港。但系咧，其实佢都需要基督嘅救恩，系咪？神行一个神迹，一次、两次、三次，让到咧呢位细胞咧嚟到系回应我哋同佢讲嘅福音，好清楚信主，屋企人都话100%，佢真系有反应，用肢体嘅语言、身体嘅语言清楚表达，甚至佢哋屋企人拍咗一条短片。然後問我牧師念一個 copy， 嗱一切嘅榮耀屬於上帝，好明顯嘅就係人信主先至係最重要、重中之重，唔係佢嘅血統。所以我哋緊張嘅係我哋嘅仔女同人嘅關係，唔係同上帝嘅關係點樣咧？以前我喺牧養團契嘅日子當中，今日都一樣嘅，有啲嘅弟兄姊妹帶咗啲未信主嘅。嘅男仔或者女仔翻嚟啦，女仔带男仔啦，男仔带女仔啦，多数都系咁嘅，好少男仔带男仔或者女仔带啊，女仔带女仔会，男仔带男仔啊都会，但系佢哋唔系谈恋爱嘅关系咯。嗱，你发现一样嘢就系、是，我首先一样嘢就系要带嘅信主喺我哋嘅查经 EBS 里边，封圣查经里边带咗呢啲嘅朋友信主，然之后栽培佢，以至到咧。好多时候我见到个现象，过去几十年嘅里面，我哋发现咧，好多时候咧，新信主嘅反而会话翻嗰个带佢翻嚟嘅人，乜你信成咁噶？系神带我翻嚟啊！虽然透过你嘅邀请，佢信得仲更加坚心，更加爱主。所以今日我哋唔系即系嚟到让我哋嘅弟兄姊妹冇机会接触唔同嘅人，但系好紧要一样嘢，要领你嘅同事。你的朋友去信主，去到教会的里面来到是去受栽培，而不是责备他们，啊，为什么你跟那些未信的人做朋友啊，这样，不是，而是要帮他去带他的朋友是信耶稣。但很明显，以斯拉就是反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一个对象是不信上帝。因为个原因是以斯拉认为当时外邦的人呢，他们信的是偶像。例如巴力呢，他是管风雨的偶像，是不是？阿斯塔禄是管生育的偶像。阿斯塔禄就是巴力的老婆嘛，在那个偶像界的里面。那你信这些偶像自然又怎样？你不会信耶和华咯，是不是？而外邦的偶像的敬拜是会带来有些人会将小朋友去用小朋友的生命作为祭物来到去献在他的庙宇的当中。还有很多时候这个的同性恋、人兽恋还有欺压贫穷的人都会显生在偶像的崇拜的当中。所以以斯拉很紧张，上帝很紧张的是以色列百姓沾染了外邦人的崇拜，不是只是一个礼仪那么简单，而是牵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伦理道德。所以很明显，上帝即是不是在乎那个种族，而是在乎信仰。不是外邦人的血统，而是外邦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以斯拉面对这个危机的时间，他没有发动政治的抗争，也都没有轻描淡写地来到企图淡化那个危机。他展现了一位属灵领袖的风范，是什么呢？就是与这个的群体认同，为百姓代求，也都不将自己置身于外。虽然你说不是举犯罪，但他认同那个的群体，认同他是百姓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头那两节经文很明显是讲到，就是混合和同化的一个试探，就是被世俗的主义、被偶像崇拜同化了上帝的百姓。其实这个是试探来的。这些事完咗之后，众领袖嚟接近以斯拉，话以色列百姓、祭司同埋利未人冇弃绝迦南人、黑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扪人、摩亚人、埃及人同埋亚摩利人等等呢啲嘅民族所行可憎嘅事。可憎嘅事好明显咧，包括 即系欺压贫穷嘅人啦，一啲嘅即系滥交啦、人兽恋啦等等呢啲嘅事情，特别系即系佢哋系沾染咗外邦人嘅一啲嘅文化，一啲即系唔好嘅文化。领袖同埋官长先讲系罪魁，咩叫罪魁啊？就系领袖咯。嗱，所以你发觉即系其实教会好多嘅教会嗰个危机咧，其实都系由上而下嘅。你有冇见过啲家庭咧？系好多时候系小朋友两三岁，由个两三岁或者 B B 一路咁教坏咗爸爸妈妈嘅。你觉得是小朋友教坏爹哋妈咪多啲啊，定是爹哋妈咪的榜样影响小朋友多啲啊？如果你认为是通常都是小朋友教坏咗爸爸妈妈多啲嘅，请举手。有冇？冇人举手、啊。有冇人觉得后者即是是爹哋妈咪的榜样多多少少都会感染到佢嘅仔女多啲嘅？可唔可以举举手啊？好多手、啊，大家都好精明啊，好醒目。咁系咯，领袖啊嘛，系咪啊 ？Whatever your pastor is, your church is。我记得我系啱翻恩福嘅时候咧，苏牧师就引用外国嘅学者就讲呢句说话，即系其实你嘅父母亲某程度系决定咗你嘅仔女同埋家庭嘅，你嘅教会嘅领袖某程度都会决定咗你嘅弟兄姊妹。你的团契的导师同样地都会决定你的团契的方向，你的小组的组长都会决定了你的组员会怎样行的，是不是？你不邀请他们去灵修，他怎会自己个个自动自觉去灵修，是不是？不是没可能，不过如果你鼓励他，他会多些人灵修。如果没人鼓励你做全职事工，你会不会有全职事工？你不会咯。为什么你个个礼拜都可以做到这件事呢？是因为这个的气氛，因为弟兄姊妹爱上帝，透过这个的服侍去展现他爱上帝和爱弟兄姊妹爱神的家。所以呢，其实上帝惧怕的是这些偶像的敬拜是慢慢侵蚀了神的子民对上帝的忠诚，即是那种混杂的婚姻和外邦人结婚会带来信仰的不够纯正。所以伊斯拉的悲哀并非出于种族的分隔，而是出于信仰的危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提防不要被这个的世俗文化去同化我们，我们反而要用基督的文化来去更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上个礼拜我哋去马来西亚参加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啦，即系世界华福会啦。嗱，好明显咧，我哋马来西亚就系西马同东马，东马系特别多基督徒。佢哋嗰边嘅领袖同我哋讲，佢话咁多年嘅里边最积极传福音、同土人传福音、同当地嘅人传福音就系东马，而西马唔系唔传福音，不过冇东马咁努力。于是咧，西马的弟兄姊妹就很 powerful， 有东马。东马的弟兄姊妹没有嫌弃他，没有说他不好，不过会当是一起一个整体。而东马的弟兄姊妹很积极的时间带来很多弟兄姊妹信徒进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的当中，例如在那边的立法会，是影响民生、影响国家的制度和立法。所以不要以为一个回教的国家你就不可以传福音，就不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罗马书十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妈咪是我带的信主，是我帮她做栽培的，是不是？我第二个弟弟我带的信主，然后我是跟当时我女朋友跟她做成长百货栽培，即是当时我女朋友，即是今日我的太太啦。我只有一个女朋友而已，也只有一个太太而已。我太太经常都说我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专一，我的仔女都是这样说的。其实你发现呢，就是领袖的失职呢，就是会带来百姓的溃败，就是首领和官长在这件事情上高是一个灰手， 所以保罗都话佢系罪人嘅罪魁啊嘛，即系话咧佢系需要贴地噶啦，但系神竟然喺大马士革、大马色上高嚟到去呼召佢，令佢人生180度转变。以斯拉第三节撕裂外袍、衣服，拔咗头发同埋胡须，惊惶地坐着。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战经的人，都因为被掳回归的人所犯的罪，聚集去到以斯拉的面前。以斯拉就惊惶地坐在那里，直到献晚祭，即是下午三点钟的时间，就是晚祭。以斯拉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撕裂外袍等等衣服，拔头发胡须，因为上帝规定，在律法局里面规定他们不可以好像外邦人那样剃头，剃光的头，好像和尚那样，不行的，外邦人会这样做，剃光的头，但以色列不可以这样做，只能够拔胡须和拔头发的。你发觉跟这个尼希米很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百姓、即是拔头发、拔胡须，但是这里是以斯拉一个他自己拔头发、拔胡须。因为当时在一个近东的文化里面，是代表着什么呢？一个人去撕裂衣服、拔头发，撕裂衣服是代表他极度的哀恸和羞愧，即是百姓犯这样的罪，他觉得很羞愧，因为以斯拉是认同百姓的嘛，他不觉得他自己应该抽离于百姓，虽然那个罪不是以斯拉犯，但他觉得他是百姓的一部分，所以他是极度的哀恸和羞愧。而极度那个的拔头发胡须是代表着极度的悲伤、自卑和痛苦的一个象征。这个惊惧、忧虑而坐是代表着他怕到讲不到嘢，怕到讲不到嘢，好战惊、好自卑，觉得自己好衰，百姓是真的好不听话，因为神的说话觉得好战惊。不是仅仅因为问题的严重性，而是因为以斯拉很敬畏上帝，很尊重神的话语，他是一个很追求圣洁的人，他知道罪恶带来的是属灵的一个的后果，就是被掳。其实根本以色列人今次就是这班的人，大概以斯拉是五千人左右嘛，即是男丁，其实呢为什么他们被掳归回，上一次是五万嘛，就是说两次回归不同的梯队回去犹撒冷，你发觉为什么渔民可以回归呢？从来不是百姓做得很好，或者在外邦的时间说很爱主、很敬虔、不是因为他的德行令到他们可以回归故土，而从来都是上帝守约施慈爱。昨天培灵会第一堂讲完就讲 Hesed， H-E-S-E-D， Hesed 是整个路德记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字来的，代表是上帝对人的怜悯。你看神透过他的律法，他说所有田的角的禾稻都不，那些的种植的东西都不可以自己去收割，百姓不可以收割，要给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来享用。如果不是拿俄米怎样可以叫路德这个媳妇 去人家跌落是田基田间的那些的麦穗你可以执呢？田国那些只是来给外邦人寄居的寡妇孤儿来到去拿的，这个是代表 Hesed， H-E-S-E-D， 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在律法里面你都见到上帝的爱，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不是他们的德行，不是他们的好行为，而是上帝对他们的守约施慈爱。所以圣餐礼里面我们谨记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去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呢意思就是不再是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写在石板上，过去整个旧约的圣经神的话语写在石板上已经失败了，百姓根本不可能，就算你家里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有十二个牌匾，你都不会因为这个牌匾令到你的仔女、你的家人是很爱主的，不是牌匾令到他们爱主，而是让神的话语是 印在他的心板上。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讲，将来上帝尼赛亚来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就会将神的话语活化在百姓的心灵的里面。这个就是青少年牧养的事工、孩童的牧养的事工，将神的话语来到刻在小朋友、青少年人即称的内心的里面、成年人的内心的里面，胜过你家里有120个 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匾。我不是叫大家 不放牌匾，我家也有，但我不会靠晒他，其实我不靠他的，他是一个好的装饰，好的提醒，但他不是有魔力的嘛，你明白吗？他不是本身 有力量的嘛，他提醒你的嘛。几多人说啊，结婚那天说无论祸福苦困疾病贫穷，我都爱你保护你，但很快就忘记了嘛，是吧？有些人真的忘记了，有没有听过你的朋友是真的，你觉得他不太记得的了，是吧？可以请他手，你觉得你的朋友有些不太记得结婚那天说过什么的了，是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都不记得自己那天说过什么的，是吧？是吧？我结婚的时候，我记得那些姊妹就说、啊、以后家务呢何牧师做了，是吧？不过都是有些力量的，我今天都是，但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姊妹提醒，而是来自圣灵的提醒咯，是神的话语咯，不是靠那天姊妹讲了几句咯。所以你发现就是以斯拉其实他认同在五至十五节里面是认同群体，他不是将自己抽离于群体，而是觉得他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去责备教会有什么不好，有很多人很喜欢批评教会，但是他没有为教会代求，很多的人来到去批评一些制度，但是他没有去愿意为那个制度摆上他自己。如果我们觉得教会不完美，我们就要令到教会更加完美，我们就需要参与侍奉三福、啊、栽培、啊、我们、接受组长的训练、啊、我们查经的训练、啊、各方面我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而不是只是停在批评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而是自己成为去一个的变革者。我最近听较大一个即临床心理学家的教授啦，咁佢讲到咩叫 leadership， 即系嗰个叫领导。嗱，有五六种嘅领导嘅方式，其中最多人中意做或者好多大企业中意做嘅系咩咧？其中一种就系仆人嘅领袖，其实好宗教性嘅，佢讲，因为嚟自圣经啊嘛。耶稣嘅榜样咪就系 servant leadership 咯，系咪仆人嘅领袖咯？但系原来喺大企业、未信嘅企业当中都好中意嘅，用佢嗰种服侍去感染佢嘅同事，去带领佢身边嘅人嚟到去走向公司嘅目标。但另外一种咧系变革型或者叫做咧系改革型，即系意思之咩咧？你要 transform 你嗰个群体，点样 transform 啊？点去革新你嘅群体啊？是以身作则啊！以斯拉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用他生命的榜样来到去改变他自己身边的百姓。你为什么都不是他犯罪？他有拔胡须，又有拔头发，跟着又要惊惧忧闷而坐，他还要带领百姓哇做不断不同的改革，整个生命就委身了在他自己的百姓的当中，甚至离开他在秘掳日子的里面那种安舒，而是人家他受到外邦的君王的尊重，是不是？而回到故土的时间，其实他是向下流动的。但你都是，即是很多的领袖尼希米都是放弃自己在外邦里面那种的荣华，那种的舒适，那种被尊重，而回到去颓垣败瓦的故土的里面，跟百姓一起喊，一起重建神的城墙，一起重建神的圣殿，一起重建神的律法，让律法进到百姓的当中，重拾回对上帝的话语的尊重和 honor， 以至上帝的话语能够更新这个的群体。其实上帝建城墙建圣殿至终的目的是建圣民。我很深信弟兄姊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听到神的话语，由你开始，不要问上帝你差遣我家里谁谁令到家庭更幸福，你应该求上帝。你说好像第六章的以赛亚书先知所说，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由你开始为家人逐个逐个提名，为他们祈祷，直到他们复兴。你自己首先来到去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这几天师母都说，哇，老公你在仔女的心里面的指数去到天花板了，已经哇不断服侍他们，不断令到他们很开心，很尊重你，还有很听话，很有进取心，很有那种的即努力成长的心服侍。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教会，如果牧师都这么难，是不是？那你弟兄姊妹期望他勤力的牧师多难，是不是？有一天 我问一个传道人，那时我负责很多个团契，12个团契，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团契有人 病咗喎，好嚴重喎，你可唔可以探下佢？話唔得喎，我嗰日休息喎，我放假喎，佢咪繼續病咯，我放假。哇，咁都得？你點樣做牧者啊？我話你呢件事記到我今日好多年前啦，我就覺得咁樣唔怪得你嘅團契一直都係好少人啦，同埋一路咁荒涼落去。你点会有？因为你放假你就唔去理你啲羊啊，系咪先？阿爸话：我今日放假唔做家务啊，我今日放假唔会俾钱你翻学噶，我今日放假我唔会关心你噶。哦，你病咗唔舒服啊？你病成点啊？我你自己搞掂啦咁样。我今日放假咁样，你唔可能系咁样做爹哋妈咪噶嘛？嗱，我唔系叫大家耗尽自己，你爱上帝，你爱你嘅弟兄姊妹，自然你唔觉得好辛苦。所以在家里面同样地，你爱你的子女，你不会觉得我哪天放假啊，他不舒服我不用带他去看医生啊，或者见家长，哎，那见家长阿妈你搞定了，这样不是的。通常我仔女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呢见家长呢，我们爹地妈咪一起去，跟着那些 Miss 啊，那些 Sir 就说，班主任就说，哇，真的整间学校即是千几人，很少的家长呢阿爸阿妈都嚟见家长，都见阿班主任嘅咁样。嗱，唔系话啲仔女咩问题，即系每年大家巡例咁见一见，即系了解一下啲 update 下啲仔女嘅情况啫嘛。咁有啲老师班主任而家做牧者传道人啦，咁我哋又倾翻啲往事啊咁样样。嗱，我就系咁样样去领人归主，所以榜样系好重要。神为他们留低余民，神使到他们得以回归，神使圣殿得以重建，神在被掳之后仍然没有离弃百姓。这里是说什么？讲是以斯拉是不断数算神的恩典。即是在整个土民里面， 你发现以斯拉是一方面讲到百姓的问题，那种的罪恶多么深，但另一方面叫百姓不要忘记上帝的慈爱。上帝给他们在艰难被掳日子里面，仍然透过外邦的君王是容许他们来到回到故土里面重建神的圣殿，神的工作。可见上帝有慈爱，不是只是有那种的惩罚。当然为什么百姓被掳，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不听神的说话。为什么今天他以斯拉是要百姓不要跟外邦人来通婚呢？是因为不想他们再一次忘记他昔日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不听神的说话。所以以斯拉是希望百姓听神的说话，不要，其实昔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说，你不要去跟当地的居民来走在一起，是沾染他们的习惯。其实为什么迦南 原居民要被上帝拿走？是因为圣经讲从这地，从这边到那边，经文有讲，刚才大家有读啦，都是充满污秽嘛。为什么有些人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去拿了人家的原居地？当然不是啦，大地都是属于上帝的嘛，是不是？所以上帝见到迦南地的原居民，哇，很多全部的人都是犯罪、污秽、不圣洁、得罪上帝，大地的主有权将他赶逐，而当时神要百姓，你要赶逐这一班的人走离开迦南地，怎不知他赶净呢？这个讲七族不是真的当时以斯拉那个七族，而是象征着这一班的人为什么今天在历史上消失了，除了埃及剩下在这里，摩押剩下在这里，主大部分的那七个族都没有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是因为他们的污秽的生活，上帝要来到屠灭他们，要来到去清除他们。所以这个七族是没有存留，所以以斯拉是提醒百姓，你要知道这件事，神的地土是需要圣洁，神的家庭都需要圣洁，婚姻家庭需要圣洁，圣洁就是要分别出来的，圣洁就是从世界世俗俗世的观念价值观里面分别出来。神叫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就是叫百姓叫选民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是归上帝为圣，为上帝过生活，以上帝的律法来成为他的腰带，成为他的束腰，成为他的准绳。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发觉神要我们防备是什么呢？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人生观。 神要我们的不是用权柄去克制群羊，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榜样，好像以斯拉那样，用榜样去领导这个的百姓，而不是只是用口头来到去做这个带领的工作。而最后我们发现神呼召我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呢？第一方面是尊重神的话语，第二方面是爱慕神的律法，第三方面是敬畏上帝的心，而第四方面是与群体同心同行，而最后第五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低头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知道你很爱我们，你要我们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叫我们虽入世但是出世，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入世而出世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圣洁的生命。当我们活出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圣洁在家庭里面，以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间，我们的仔女、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亲戚都会在我们生命里面见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话语被高举，以至他们被上帝的话语吸引去来到荣耀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姊妹，听到神的话语，你愿意由今天开始，你做一个仆人的领袖，你做一个变革型的领袖，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去更新你的家庭、你的个人、你身边的群体的生活，你自己去活出上帝圣洁的生活、上帝圣洁的生命，你要感化感染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社群、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小组、你的团契，用由你开始是活出上帝的性情。你愿意这样为主而活的，请你举起手来我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神啊，你祝福我们，你见到我们很多手，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由今天开始，一刻开始，圣灵充满我们，结到累累的圣灵的果子，以致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见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以致会见到上帝的属性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去归上帝为圣，去将荣耀归给上帝，去被吸引来归向上帝，去跟从上帝。我多谢主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